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教会有大概将近30个弟兄姊妹们，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他们在 Oates College 参加那边的门徒训练。昨天我跟师母也去了，的确那边确实大家在神的话语上，在灵里面，大家一起同得造就，得到激励，非常的好。我觉得假如明年呢，我不知道讲员怎么样，如果明年我们有机会大家通通去，我们等于是就把早上主日崇拜就移到那边去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不过感谢主，不管在那边在这边呢，我想我们都一同在这里来敬拜神。刚才主席带我们练的路加福音十章这一段的经节呢，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都会认为说怜悯是强者，怜悯弱者，也就是说能够施怜悯的是强者的专利权，也就是说至少如果我比你强，我才有资格对你施怜悯，只有弱者才是接受被人怜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有这样的概念，甚至我们也讲，哎呀，我算什么呢？我才信主才一年或是不到一年，我能够做什么呢？或说我能够对别人施怜悯吗？等等，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观念。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耶稣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矫正我们对于怜悯的一种错误的一种看法和心态。主耶稣刻意要打破这种强者怜悯弱者的这种意识观念。利未人、祭司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或是在宗教犹太人的宗教体系里面来看，他们应该是属于强者，他们是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的，他们是很属灵的，他们是侍奉神的人，他们是在灵里面很有经验的。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竟然一个被歧视，认为是渣渣，甚至认为是人渣，认为是杂种，是被看不起的人，是弱者的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被看不起的弱者的姿态，他仍然可以去对一个被强盗打伤的打得半死的人，能够对他施怜悯施恩典。相对的，耶稣基督却要让那个教法师看见，你们这些所谓的律法专家，所谓的宗教领袖，你们这些所谓的律法师，在第一节看到律法师，你可以看到耶稣意思是告诉他们，你们还比不上那些你们心目中以为是渣渣、是弱者、是被鄙视看不起的这些人。这些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他们算称得上是所谓的强者，但是反而很奇怪的，这些强者在人的心目中来看，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很属灵的，而这些人反而没有怜悯，而被认为不圣洁的撒玛利亚人，是如此被轻看的人，反而能够施怜悯。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成为人，他就是刻意要打破犹太人宗教体系里面那种所谓的传统，所谓的 宗教的神圣，所谓的自命清高，所谓的自以为义。耶稣基督就是最恨恶的就是像这种的，但耶稣他愿意屈就于那些卑微的、软弱的、被鄙视的、 被人以为污秽的、不洁净的，这些人在人来看是弱者，但是耶稣却给我们看见，这些弱者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们可以靠着基督，他们成为强者。如果按照我们的观念，只有强者怜悯弱者，耶稣说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自己先自认为自己是弱者的。如果当你觉得你没有，你就会成为有；如果当你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大家还记得那个比喻吧？那个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有的神反而给他，那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他善用神给他的恩赐。一个有的人，他不应该觉得他有，他反而觉得自己空虚不够，他才会在神面前领受到更多。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怜悯他人，是因为我们先在基督里蒙了神的怜悯。如果不是神先怜悯我们，我们是不可能去怜悯那些需要被怜悯的人。如果说我今天可以对你施怜悯，不是因为我比你强，也不是因为我比你优秀，也不是因为我有你没有。一个能够施怜悯的人，正是因为他自觉自己没有，他才愿意透过施怜悯去经历到他如何被怜悯。你记得一件事哈，基督教的属灵的原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人自觉没有，他肯给他就有了，所以施比受有福。在耶稣基督的主导文里面，有没有他说怎么样？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原来在想这段经节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也不瞒各位讲，读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我不敢读下一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神免我的债跟我免人的债，那我简直是差的十万八千里，没有办法。所以我不敢读下一句，因为我觉得我在神面前不够，不配。可是后来我明白了，耶稣讲这句话意思是，如果你要经历神免了你的债，你要先去免人的债，你就会经历神免了你的债。当我这样明白之后，我再读下一句的时候，我就更大胆的读了。但是实际上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你要先愿意免人的债，先愿意去怜悯人。在圣经里面，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怜悯与恩典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神，注意啊，请注意，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能怜悯是因为神先什么？怜悯了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认清这一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在三十三节，动了慈心这句话是非常宝贝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他又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叫做《耶稣真貌》。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当时有一个神父，他的名字叫 Henry Lewin， 卢云神父。他原来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做教授，那么后来他到多伦多的一个叫做黎明之家，叫 Daybreak 黎明之家，他去为了一个25岁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亚当，他不能够自理。他为了这个年轻人，他离开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位，他到这个黎明之家去 就是为了要照顾这个亚当这个人。请问你我会不会觉得太可惜了啊？是不是觉得太可惜，大材小用，或者说你这不是糟蹋吗？重要的事你不做，怎么做这种次要的事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的确是不错。可是当 Philip Yancey 他去看，特别到 Toronto 这个 Daybreak 这个之家去看卢云神父的时候，他看到他如何尽心尽力在照顾这个25岁的这个亚当，他是一个残废。你知道这个亚当其实当时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也许是 Down syndrome， 也许是其他的因素，当时就已经有人告诉亚当的父母说你应该把这个孩子剁掉，根本不应该要这个孩子，不应该让他生出来，因为他不会讲话，他也不会穿衣服，他也不能够自己单独的走路，他吃饭都要人来帮助他，他也不会哭，他也不会笑，有时候偶尔眼角会有一点闪亮的泪水，就这样如此没有了。他的背是严重的弯曲，他的手跟膝盖都是被扭曲的，他所有的行动坐在轮椅上都要靠人来照顾。照理讲这个护士去做就可以了，何必要劳动这样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去特别去照顾他呢？所以当时 Philip Yancey 很好奇这个事情，他就特别到多伦多去看卢云神父，他就想要了解为什么卢云神父会这样做。结果没有想到卢云神父回答 Philip Yancey， 他说你是完全误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并没有放下任何的东西，他说并不是亚当，而是我自己才是这段友谊真正的受惠者，他是 beneficiary。 那为什么卢云他自己觉得他是其实是这个事情他是受惠者呢？你注意一件事，请大家注意听卢云神父的回答。他说我花在亚当身上的时间给我一种内在的平安，这种平安是这么的充实，使得他在写他用那些更需要用脑的时间，他发现他用脑的时间工作似乎更肤浅，更变得无聊。他说那坐在轮椅上的这个男孩子，这卢云神父讲的，他说当我在他旁边照顾他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才发现到他过去沉迷在学术界里面和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名气荣耀，拼命追求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生命只不过是一种竞争和对抗。他说他从照顾亚当，他从亚当的身上他学到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而是因为我们的心。他说不是因为我们有思想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有爱的能力。他说从亚当单纯的本性里面，他看出一个人要能够被上帝充满，就必须先有一种空。这个空不是佛教所讲的空，这个空是耶稣他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这个空是必须你我放下个人名利、社会地位、富贵、荣华富贵，特别是名声的追寻。从人的角度，在知识界很有名气，大家都 仰慕他，但是他发现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他发现真正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神造人的那个神把放在人里面那个美善的属性发挥出来，把基督的爱表彰出来。他愿意做那个屈就于卑微的工作。那这个时候他说，从亚当单纯的属性里面，他看见要被神充满必须自己先倒空自己，像小孩子一般的。我请问，那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他们觉得我在神的殿里面侍奉，比我实际去爱律法中的精神、律法中的总规的要求是爱，他们觉得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啊？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侍奉，大家都看得到，好像我守教规，好像我在侍奉神，但是神看的是默默背后的。神不是看你在人面前你做的多么的，你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是一个很让人觉得你是很属灵的人，让人觉得你是很风光的人。神不看这些，神所看的是你是不是把律法中的精义真正彰显出来。但是要倒空自己太难了，太难了。我们常常还喜欢坐在人面前，也许我的职分让人，特别是比方说我们做传道人的，站在众人的面前很容易让人看见，但是我的私下我到底真正爱人多少你看不见。可是神要的是这个。那卢云他愿意放下众人都看得到的这些，他愿意竟然去照顾一个在人以为很不起眼的。但是实际上卢云他说，我反而从亚当的身上我学到功课，我学到什么才是真正基督的爱。他不断的举他跟亚当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所得到的益处，他享受到一种新的属灵的平安。这种平安不是哈佛大学那种体面的校园中让人都欣赏的那种位分，他说他找不到。他说他真正的平安是当他照顾那个卑微的亚当的时候，而且这个人是人家看不起，连大小便都失禁的一个人，他反而从他身上他找着了自己在基督里面那个学习如何向人施怜悯施恩典。他从这个孩子身上他找到。结果 Philip Yancey 从卢云 Henry Lewin 的身上他看见他自己亏欠，因为 Philip Yancey 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他也是写了很多的书，尽管他的书是很造就人激励人，但是这些书他自己觉得比起那默默做最卑微的屈就于卑微的卢云，他觉得他差得太远。那耶稣基督那就更不要说了，耶稣基督离开荣耀的宝座，他降卑卑微自己到这个地步。昨天这个那个什么牧师啊，于洪杰牧师，他讲到他用腓立比书二章讲到耶稣基督三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是舍己，第三是顺服。他用腓立比书二章那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很熟的。卢云他就是因为谦卑舍己顺服，他完全把神那个怜悯的属性散发出来，激励了 Philip Yancey。 怜悯这个字英文叫 compassion， 如果在拉丁文里面叫 cum patire。 cum patir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对方 同受苦难的意思，也就是与对方同一同忍受。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3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好吧？预备，来，他们在，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他注意哦，神的儿女在一切的苦难中，耶和华神也同他的儿女一同在受苦难。大家知道，在罗马帝国有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叫尼禄皇帝。他当时因为罗马的街道，当时罗马街道非常的狭窄，他对当时的罗马城他不满意，所以他就放火把当时整个罗马城给烧掉。烧掉以后，很多人家破人亡，家都被烧掉，什么都没了，所以就非常的愤怒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呢就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烧罗马城的这个责任推卸给基督徒。这个时候就借着这个借口对基督徒大大的逼迫。当时有些基督徒他们当然为了逃避这个逼迫，他们就离开了罗马城。当时彼得，连使徒彼得他也跟着这些基督徒一同逃离尼禄皇帝的逼迫。没有想到在路上半路上遇到了耶稣，耶稣正在往受逼迫的他的众儿女们要与他们一起同受苦难。耶稣问彼得，你到哪里去？彼得看见耶稣在与基督徒他的众儿女们愿意一起回去跟他们一起同受苦难，激励了彼得的心。彼得立刻回头回到罗马城，与那些同受苦难的基督徒们一起接受尼禄王的逼迫。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想这个大家也都听说了，他说我不配与我的老师，你们把我倒钉吧。所以真的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倒钉的。那这个叫做怜悯，因为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受苦难，激励了彼得，他也愿意回去用十字架倒钉的方式他殉道，同受苦难。在希伯来文叫 Rahamim， Rahamim 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与另外一个人同感身受，叫怜悯。那么在希腊文叫 Elios， 意思就是心肠的意思，意思就是肠子内脏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与别人同感受那种深刻里面的那种感受，这种怜悯才是真正的怜悯。我们的怜悯可能有时候不可能到那种地步，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怜悯是能够与对方同受苦难，与对方同感身受，与对方能够有肺腑心肠的那种感受。这是圣经神给我们的怜悯的定义，也是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到这样的一种断肠的地步。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刚才我们所读的，好不好？我们好不好一起把这段我们同声再念一遍，我们从头读到尾，我们把从25章这给弄到前面吗？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再把这段经节我们再同声来读一遍。有一个律法师，预备，来，有一个律法师，律法上，你要尽心尽性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那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又回到我刚才讲的 Philip Yancey， 他自己原来是一个无神论者，尽管他曾经读过神学院。我在三一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教授他讲告诉我们很 shock 的一句话，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我不知道加拿大怎么样，在美国的神学院他们招收学生，他们并不很在乎你是真正重生得救或是有神呼召的，他们才收你。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神学院就跟招收大学生研究生是一样的标准，你只要来读，你交了钱了，那他就收你，基本上是这样，只是最简单一个要求，你是不是基督徒，就这样子。他说有一个读博士的，三一神学院读博士的，毕业之后他成了敌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去三一读神学院是为了要学习你们基督教到底讲些什么东西，什么理论，他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他是用基督教的矛攻基督教的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是用这种心态去读神学的。 Philip Yancey 他当初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也是存着这种心，他本身当然他不是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是他去读神学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怀疑论者，他带着怀疑的心态去读神学。他说有一次他在神学院里面，神学生老师要求他们神学生都要参加一个祷告会，那他当然他因为他上课所以他也去，尽管他不相信。结果他在那间祷告室里面看到一幅画，就是今天这段经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就是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我要在这重申一件事，现在我们常常外面听到 Good Samaritan Good Samaritan， 我们都以为这一段的经节是叫我们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我都错误。其实耶稣在讲这一段经节完全是讲到救恩的问题，永生的问题，但不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讲怜悯。当 Philip Yancey 在那个祷告间里面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这幅画的时候，他突然脑筋里面出现一个图像，就是他就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竟然是耶稣。耶稣用油和用酒去疗他的伤，然后把他牵在自己的驴上，把他带到旅舍里面去休息去疗养。他看到耶稣替他在包裹疗伤，而他竟然向耶稣的脸上吐唾沫。就在这个时刻，圣灵在他心里面做了非常强烈如同光一般的照到他心里面，他才看见原来他自己是需要耶稣怜悯的人。他恍然大悟，他的灵里面突然顷刻之间茅塞顿开，是圣灵的工作。 就在那个时候很奇妙的，神做工是非常奇妙的，心中一切的 skepticism 所有的怀疑顷刻之间就没有消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非常认真在神面前追求神的人，后来神也兴起他成为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我建议大家你多去读 Philip Yancey 的书，其实包括 Henry Nouwen， 许许多多被神使用的这些人，不管是中古时代近代的，他们都可以很激励我们的心的。怜悯所带来的力量，产生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后面我会再讲我们怎么样去实际的向人施怜悯，然后在怜悯和公义之间我们怎么样去拿捏。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这方面我们承认我们智慧不够，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平衡的运用。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学习。那今天从这个怜悯这个功课上，你可以看到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在殿里面的侍奉的。其实今天你我都像祭司也像那个利未人一样，我们手中祭司和利未人在神的殿里面，或是当初在早期在会幕里面，他们是要用酒和油去侍奉的。酒跟油是非常重要的，酒跟油在当时除了在神的殿里面是需要被用到的，酒跟油也是在当时的社会他们很少有什么 medication， 没有这些 medicine， 他们用酒跟油来疗伤来医疗作用的。在当时的社会也没有所谓的医生，在当时所谓的医生是谁你知道吗？是谁啊？是祭司。你看到没有，所有比方说得大麻风得了医治的，根据摩西律法你要去干嘛？找祭司干嘛？去查看。找祭司查看意思就好像祭司扮演的一个医生的功能，祭司开发诊疗书，祭司开发你的病得了痊愈的书，然后你才可以重新回到社会去，你去做该做的事。如果没有祭司的签发，那么你就永远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他们的酒跟油实际上是除了在神的殿中侍奉需要用到，也实际上是具有一种疗效的功能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但是如果按照弥迦书六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有吧，可不可以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耶和华起喜悦。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为生的吗？这是完全在殿里面，注意哈，有关于献祭方面的事。但是第八节，神借着弥迦说，世人啊，我们一起来读，能够背下来最好，预备，来，世人啊，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忙于宗教上所要求要做的事，献万万的油和，献上脂油，献上公羊，对不对？请问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请注意，神更看重的是怜悯。请注意听这句话，如果你我只忙于宗教上所应该做的事情，而没有时间去顾到神要你我真正做的事情，那就叫做律法主义。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只忙于宗教上要我们做的事情，而忽略了神真正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就叫做律法主义，也叫做假冒为善，也叫做自我为义。 就像祭司跟利未人在这里。其实耶稣讲这个是暗指谁，影射谁，你知道吧？影射谁？那个要去试探耶稣的那个律法师，你们就是这副德性。其实神也会讲，李君，你站在众人面前，你做牧师，你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说你做主日学的老师，你也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者说你做长老，你做执事，你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神不看你在人面前做的，神看的是你在背后真正是做神喜悦你要你我做的，而不是宗教律法上要求我要这样子做。请注意，耶稣并没有否认我们在宗教上应该做，但是你注意，所有的法律的规条真正是要我们活出律法中规条活出的精神，就是真正的爱，真正的怜悯，行公义，谦卑与神同行。但是这些律法师也好，法利赛人也好，这些长老祭司，祭司长文士也好，他们就跟那个律法师一样，只看重的是表面上的，大家觉得我如何如何。那耶稣看重的不是这个。在殿里面，我们用酒用油，神要我们更实际的用个谦卑和怜悯的心。如果你在众人面前你是这么的尽心尽力，为什么不在众人的背后你尽心尽力？神要的是这个。如果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众人的面前，或说在神面前好了，他用酒用油，你为什么不用这个酒跟油带到那些真正软弱需要包裹去疗伤的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用实际的角度今天来讲，神不是让我们今天坐在这听神的道，神更要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道去包裹在外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心灵被恶者魔鬼被世界打得遍体鳞伤，神要我们走出去用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油跟酒去疗他们的伤。请问今天在座你跟我有多少人，我们真正愿意在超市里面，在公司行号里面，我们有许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用国语跟他们讲，他们被世界打得遍体鳞伤，他们被恶者魔鬼打得遍体鳞伤，而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很享受，我们听神的道，我觉得我自己很满足就够了。我没有想到神给我这个酒跟油是要带出去把福音带给他们，把恩典带给他们，向他们施怜悯。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比你优越，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懂了神的话，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比你要强，不是。神要的是怜悯，把这个酒跟油带出去，外面有许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他们被恶者魔鬼打得遍体鳞伤，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请问今天就很实际的，在我们教会每一个月一次的福音的聚会，有多少人是真正关心愿意在这个当中祷告参与？神要的是这个。有多少人是我们真正在外面，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公司行号里面看见，不但是中国人，神今天给你用英文的能力可以去表达，就算是这些外国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些酒跟油带出去，带到他们的面前？这些人你不要看他们好像很辉煌，在公司里面是 CEO 是 President， 他也许可能是你的上司，表面上他们很辉煌，可是他们的内心却是遍体鳞伤的。神需要我们把酒跟油带给他们， 因为这具有疗伤的果效。马丁路德 King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很有名的，我们都听，是一个黑人的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祭司和立位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祭司和立位人他们可能会这样想，他说如果我停下来帮助这一个受伤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影响？但是 Martin Luther King 牧师他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他心里所想的是，假如我不停下来来帮助这个被打的这个伤受伤的人，那么他可能会如何呢？所以完全两个站在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有怜悯的心，一个是没有怜悯的心。今天我们常常想到是我我我，我们却很少去想到我们周遭有许许多多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特别是灵里面。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说你，连我自己都亏欠。我今天是不是因为这是我的职分，所以我才必须做？这是我常常在神面前需要认罪悔改。如果我是因为我的职分我必须做，因为我是祭司，或者说因为我是立位人，连祭司跟立位人都不做，那就算是今天我肯做，我是出于职务的关系我肯做，那我在神面前都必须要认罪悔改。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神需要我去施怜悯，那么你肯做，那么神要祝福你。我们在教会里面，请问教会有没有破口？回答我。我们的家庭有没有破口？我们的婚姻有没有破口？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许多的破口？今天加拿大这个国家有没有破口？回答我，有没有破口？你知道吧，前一阵子我看到 一则报告，就是现在所有你要在加拿大政府机构，我想王健弟兄你应该知道，你在政府机构工作，现在凡是你要在加拿大政府机构工作，你都要先签一个 contract。 什么 contract？ 就是你必须支持赞成同性恋或是 transgender 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堕胎了这些东西，如果你不签，那么这个 position 就算再适合你，他也不收你。这是加拿大的破口。其实不止加拿大，全世界都一样。今天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有破口，这个国家原来是信奉基督的，但现在这个国家已经被魔鬼打得遍体鳞伤了。就像这个要下到耶利哥的人，他在半途上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国家有了破口，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破口？我们承认有破口，我们的家庭有破口，我们的婚姻有破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遍体鳞伤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用祷告去怜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婚姻，今天的家庭需要我们用祷告去怜悯，用祷告代替批评，用诚心的沟通去代替仇恨。我们需要用爱心去彼此的安慰和鼓励，只有这些才能够疗伤。油跟酒，油是干什么？去滋润，酒呢是去消毒。可是今天我们对国家，对这个世代，对教会，对我们的同胞，对我们周遭所看见的许多人，我们跟祭司和立位人一样，我们视而不见。祭司跟立位人他们觉得我的侍奉很神圣，我呢连我的影子要是碰到了不洁净的尸体或是肮脏污秽的人，那么我都会变得不神圣，所以我怎么样， 甚至嗤之以鼻，然后怎么样？好，绕过去，以彰显我更属灵，我更神圣。这是宗教，这叫宗教，这叫做假冒为善。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给我们看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如果不是我们经历到神怜悯我们，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力量去怜悯那些许许多多需要怜悯的。太多的伤口需要我们用酒用油 去包裹， 去擦去抹去安慰，像 Henry Lewin 神父一样。求神怜悯，第一个在神面前看见最大的失误和缺亏欠其实就是我。求神光照我们。耶稣讲这个比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这么多，我们听的那么多，我们知道神的真理那么多，我们有这本启示的圣经，就像犹太人有律法，犹太人有摩西 Torah， 犹太人他们有圣言传给他们，他们自以为傲，他们却以为他凭着这些他可以领瞎子在黑暗走走。可是神却借着保罗罗马书二章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耶稣在马太福音二三章也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那亲爱的姊妹们，如果我们瞎这个以自重，我们却不能够活出神话语中的律例，那么我们光持有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讲一点用都没有用。神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是能够真正活出律法中的总纲和精义，那就是爱，真正的活出爱，活出怜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但愿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用他的眼光来看许多的破口，而不是去指责，去批评，去攻击，去论断，而这些破口是需要我们用怜悯的心肠去为他们祷告，用油跟酒去疗。愿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不流落到宗教的形式里头，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精义，更求主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你先怜悯了我们。主，如果不是你怜悯我们，主，我们实在是怜悯不出来。主啊，怜悯能够同感身受，与对方同受苦难，是撕裂心肠般的那种感受。主啊，我们太缺乏，我们承认我们太缺乏，甚至毫无。求主你把属天的怜悯，把基督怜悯的心肠多多的加给我们。主，让我们不忘记，若不是你先怜悯了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怜悯人。主啊，让我们效仿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卑微的，他是被看不起的，但是他却能够散发出怜悯这么伟大的力量。我们感谢主。主，求主让我们不叫人小看我们年轻，让我们在怜悯的功课上，让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祷告，求主怜悯加拿大这个国家，求你赦免这个国家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教会没有尽上先知性的功能来督促政府，乃至于这个国家越来越偏离你自己的正道。求主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为政府祷告，为国家祷告，为这个世代祷告，更为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教会中的破口，主啊，求主你自己怜悯保守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今天带来的信息。